因此我们对佛所说的话，我们要信受，信受进而奉行，要这样子，我们要最基本的善根啊，我们才不会啊我知我见谁知谁见，要一步一步的走向一禅铁道，很可怜啊。佛又说，若悟众生犯事重尽，五无间罪。这五无间罪啊，上次我们讲过，就说你造了这个忤逆罪啦，啊，然后啊，你临终的时候一刹那，你就直接啊就受这个果报啊，就这样啊，叫五无间没有间断啊，受这种啊很痛苦的这种的罪报，五种没有间断，叫无阿鼻地的罪啊。比如屈果无间啊，我们上次讲过，屈果是说你马上断气的时候，马上就下阿鼻地，这时间没有间断，叫屈果，趋向这个果报，马上就去，去马上就受苦，也没有间断。第三，时间一直苦一直苦，时间也没有间断啊。第四是命，你的生命，生又死，死又生，就这样子。第五就是行啊。你的行啊遍及啊，你的行体啊，神是遍及整个无间地狱啊，别人受苦你一样受苦，就这样子啊，受无量苦啊。这是上次我们讲过的五无间罪。犯事重尽，这个一般我们叫杀生脱道先妄语和这一种的啦，这叫事重尽五无间罪。不知改悔，你如果不知道要改过要忏悔而没有忏耻之心啊，没有，然后对于正法永无爱惜啊，对于这种我们所谓的不善心的邪魔歪道，在佛门当中对正法对如来正法他没有爱惜之心啊，不是真正啊在想要修行度众，只是走出家庭然后换一个地方过着这种居士的生活而已啊，眼中没有三宝，所以对这个正法没有什么爱惜之心呢，只是啊依靠在这个地方过另外一种生活罢了，也没有想要弘法度众，然后也没有很精进在修这个法，都没有，好像把佛教当成避风港一样，好像养老院一样啊，这样子很可惜啊，哈，很可惜啊。如果说出了众，这样是很可惜啊。啊，如果在家居士，弄在佛门当中，如果不修法、不护法、不弘法，也是一样，非常的可惜啊。因此，我们佛讲的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我们就是要对这个正法要爱惜，因为正法让我们能够啊达到心灵的解脱，还有可以帮助我们人生当中很多的事情都能够比较能够圆满如意幸福，就这样子还能达到啊成就佛道。所以我们对这个法这个正法我们应该好好的要去珍惜，要去修，要去弘扬才对。不以护法之人以为之事啊，于诸善事未曾赞叹。这个佛都在讲我们四众弟子了啊，这个缺失哎，但愿啊我们四众弟子都能够改过，是这个意思的。所以就讲出来让大家能够警惕警惕，这样子不以护法之人以为这是，这个就是所谓的有护法之人啊，但是因为这些不善心的四众弟子把这些护法菩萨这护法人员没有把他们当成了善知识，因为自己不修法不护法，因此啊对别人在护持这个正法的时候他并没有赞叹之心啊，甚至会批评啊，这样嫉妒都会有啊，你自己也不深入经藏，对佛法也不了解，只为做一些啊表面上的工作，嘴巴说好话红颜巴结为名为利，然后嫉妒别人高位上的成就， 这都不是我们侍奉弟子啊应该有的心态。如果有的话，那就是病态了，那真的不应该。别人的成就是别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啊，他有他啊很心酸的很心酸的这种所谓的心路历程啊，人家是怎样的辛苦才有一点点在大会上的成就，我们是要赞叹而不是嫉妒。对护持正法的人有这种护法的心，是我们侍奉弟子的责任啊。别人护法你却不会赞叹，反而嫉妒，反而批评，不把它当成善知识一样，你想想看这种是什么心态。这表明就是佛门外道啊这种的心态啊。因此佛就讲啦，不把护法之人当成善知识，对一切人他所做的善也不会赞叹，自私自利，兼贪不舍，看别人行善自己也不会去赞叹了，反正就嫉妒人家的成就。你嫉妒人家成就，人家还是成就啊，不管在事业上，在道位上，在很多方面人家一样成就啊，你就在那边怨天尤人，在那边批评，在那边说风凉话，那也是你的事情啊，别人还是这样成就啊。这种不善心的人士啊，真的是啊令人同情啊跟怜悯啊。因此佛啊就讲啦，就上面这一些就是我们以后佛方便世界涅槃之后，我们的侍奉弟子就是会有犯这一些不好的这种的心态，所以佛事先讲出来也但愿大家能够警惕警惕这样子啦，不要犯道，有犯道也要改过。佛又说，若复邪见无佛法身啊，我说师等向一禅提到啊，这边有一个叫做邪见，这个邪见很厉害。佛讲八正道叫正知正见啊，你如果没有正知正见，而是邪知邪见的话，内心啊否认了无佛法身啊，邪知邪见啊。佛明明跟我们讲，我们众生都有佛性，有自信三宝，有佛法身，不生不灭，永恒常住。你自己没有开智慧，没有亲证真如，加上自己又邪知邪见，然后就说没有佛法身，就这样子的，这种没有性根啊，没有正见的众生，佛就说啊，这是很悲哀的，这一步一步的走向啊，一禅题啊，不是走向成佛之道，而是走向一禅题啊，那是很可惜的哈，是呀。一个人的邪见有时候并不是一时间所形成的，有时候是过去式啊，都一直接触到这种邪知邪见种子很深啊，因此当他遇到听到这个正法的时候，他往往就比较没有办法去接受，而会产生很多的疑惑甚至是批评。可见啊，我们人啊生活在一个环境当中非常的重要，你这个环境如果说好，会激发你的善根，因为你听到很多正知正见的善的光明的一面，你就会走向这个光明啊，不会走向黑暗啊。你若处在一个所谓恶劣的环境当中，很多不善心社会黑暗的地方，所看到很多的恶华，也会激发你内心的不善心啊。因此这个环境非常的重要啊，要正见或者要邪见，跟我们这个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环境人所显现的言谈举止的一切，就是我们平常所看到的，好的就是我们的老师，不好的那就不是我们的老师了。 那就是恶知识，不是善知识啊。因此我们选择一个好的环境，然后亲近这个善知识是非常重要，才不会落入这种所谓邪知邪见啊，然后连佛所说的话他都不去信，当然啦，一步一步就走向一层梯啊，是这样子啦。接下来涅槃会上有一位居士叫纯陀啊，纯陀薄佛何名犯戒，这位居士呢，这位纯陀啊，就是佛啊，当时啊就接受这位纯陀居士，他是工巧师之子啊，也就是他家里说家里啊就做这种工艺这方面的啦，让他很有善心，他是供养这个旃檀耳所做的一种根啊，然后就供养佛，就这样子啦。这一天就是佛要入涅槃的这一天他身体不是佛视线身体就不太好，所以他特别就煮这个旃檀耳根去供养佛，就这样子，是最后的供养，就是这位纯陀这位居士。在这个涅槃会上，这个纯陀就向佛禀告啦，请求开示啦，什么叫做犯戒呢？佛就告诉纯陀，你犯了四重禁、五无间业这种罪，然后又诽谤正法，彼虽犯戒尚无法依而生惭愧。这边就讲什么呢？讲到我们出家众，如果说你有犯到四重禁、五无间罪业，然后甚至你又诽谤正法，因为有时候我们人在某一个时候会犯下这个恶业呀。但是这边佛就讲到了，彼虽犯罪，他虽然一时间不觉，或者一时间迷惑，不注意，不留意然后就犯了四重禁或五间戒，诽谤正法，但是他还是一样彼虽犯罪，尚服法衣他还是穿着如来的袈裟，但是他犯了之后，内心有产生这个惭愧之心我们中国人也讲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过能改，善莫大焉。凡夫众生尤其是我们娑婆世界，哪一个人不会犯错？犯大错，犯小错，小过失、大过失有时候我们有意无意的在伤害很多众生，我们都不知道。因此有时候我们犯了之后，像我们社会人士犯了法律一样，让我们出家众也是一样，你犯了，但是内心有这个惭愧之心然后自我关照。这个佛就特别对我们出家众所说彼虽犯罪，尚服法衣，法衣就是如来袈裟，我们穿的袈裟，犯了之后，但是内心会产生这个惭愧之心惭愧之心，然后内心就这样想啦，堕灾，堕灾这个堕就是苛责自己哎呀，我怎么犯了这个罪我竟犯失重罪，何其怪哉，造失大苦。自己就自我检讨，哎呀，怎么那么奇怪呢？我怎么会造这个恶业呢？这个这么大的苦报，我怎么会造这个恶业内心耳怀恐怖，生护法心，内心就产生这种恐怖了我已经造了这个恶业，那怎么办呢？这无间地狱的罪怎么办呢？他就记起来佛所说要有这个护法的心护持正法可以消无量罪这样子所以他怀着恐怖，然后内心产生这个护持正法的心，然后内心是这样想，我应该要赞叹护诸法者。就在我们佛教里面，我们四众弟子只要人有人护持三宝，护持正法的那我应该要赞叹才对，因为刚才 上面这一段嘛，佛讲过嘛，哈，对这个护法的人，也不会把他当成善知识，对一切人家所做的善，他也不会赞叹，啊，类似这一种就对了，嗯，类似这一种的，所以他换了之后，他内心呢产生了、啊、就是有这种护法的心，我要好好的护持正法，来消除我的罪业，这样子很不应该，所以要赞叹所有护持正法者，而且当护降伏诸非法者。不只要护持这个正法，如果有人犯法了，这个非法的啦，犯法了，不说法啦，这种的啦，啊，就犯罪啦，啊，这个这种的啦，不说这种的，或者批评三宝啦，一切非法之事啊，我应该要降服他们，就这样子啦，降服就是来啊教育他们啦，哈、啊，来度他们这样子啦，让他们不要再做这种非法的事情。然后于方等。今诸禅三昧方便勤修，也就是说除了护持正法之外，自己又用功了修行，对佛所说的大乘经教还有很多的法门，这种三昧的法门，然后好好去精进用功，就这样子，就是所谓的修行办道度众，护持正法，就这样。虽然过去有幻道，但他能够改过自新，心生惭愧，好好的护持正法啊，修这个正法。若如是者，我说师等为不犯戒。佛就讲啊，如果说能够这样的话，这种出家众那就不犯戒了、哦、因为你护持正法，修这个法啊，弘扬这个法，就可以消无量的这个重罪啊，消除业障啊，而且啊，可以成就你的无量无边的这种清净的功德善法，然后还可以广度有情啊，所以佛才会讲，既然说以改过自新啊，能修华，能够弘华，能够复华，那就不算犯罪了。凡是众尽能知真实如来自性，心复法自心啊，若失此等，所以得大果报者何？佛就说了，虽然说出家众有时候犯了啦，是重罪啦，或啊，但是他却能够了解佛所说真如本性，了解真如本性了哈。比如真如本性，佛说了，我们的佛性以因来讲，就所谓的它的特质，就是所谓常净真实善，可见可证。当成佛的时候，我们佛性的特质，就所谓的佛所证得的常乐我净真善净，这个就是啊，佛所说的知真实如来之性，了解这个真如本性，然后内心兴起这个护法之心啊。如果这样的话，这种出家众，你来。所谓若施此等啊，如果说你能够布施供养，这种出家众也是啊，能够啊得到大福报的意思啦，就这样子啦。嗯，如是善男子，这是佛就跟这个纯陀居士讲啦，犯四众尽五间罪，身自悔责，哇，自己啊这种忏悔之心，然后发这个护法之心。本作不善诸恶之业呀、啊，你本来已经造了这个不善的这种的恶业，以护法故啊，因为你造了这么大的恶业啦，啊，这个四重罪啦，或者说无间罪业啦，但是因为啊，你以护法故啊，因为你护法护持这个正法，功德无量无边啊，就这样子啦，得为福田堪受信施啊，也是一样。如果真正能够护持正法，让正法能够宣扬利益人天，广度有情，那这样的话还是福田生啊，还是值得大家这样子怎么样堪受信施啊，堪受大家的这个哇居士的供养，这这个意思啦。护法功德亦得大果啊，你这个护法的功德以后还一样可以得到这个善的果报，不止这辈子堪受供养， 你生生世世还是得到很大的果报了，这个善报。接下来佛就告诉这个迦叶菩萨，此摩诃眼波罗蜜多经啊，闻其名者，所得功德非是声闻辟支佛能究竟说啊。佛就告诉迦叶菩萨，告诉大众啊，说这一部啊大涅槃经啊，你只要听到这个名字就好了。你听到只听到这个所谓的大波涅槃经，只要听到这个就非常不容易啊。你所得到的功德啊，无量无边啊，不是一般的二乘啊声闻啊辟支佛能够啊详细能够究竟的说明白的。因为这个无上的大涅槃，这是佛圆满的成就，因此不是一般啊凡夫啊二乘啊能够了解，能够详细来讲的，甚至菩萨都没有办法详细来讲啊。因此啊，这部经当然是佛经过无量劫的修行啊，万德庄严啊，才有办法讲出啊所谓无上大涅槃，把我们众生本具有的真如本性详细的来说它的体相，用因缘果，这只有佛才能够究竟说啊。此摩诃眼波罗蜜多经啊，就这部大波罗蜜多经所生功德不可思议啊，当然不可思议啊，因为这佛的亲证佛的成就嘛。你看一尊佛要经过多久多久的时间他才能够成佛啊，也就是说我们众生啊，从修行然后发无上菩提心到成佛啊，要经过很久很久的时间啊。所以这部经佛所说出来，这是讲这个佛性，讲佛所成就的功德啊。所以这部经就是代表佛的意思啊。所以他的功德当然不可思议啊，因为佛是万德庄严啊，十度万根圆满啊，无量的功德善法啊，成就之后啊，才能够成就佛道。所以这部经的功德不可思议啊，威是诸佛如来经这样。所以这部大波罗蜜多经就是十方一切佛如来的境界，所以只有佛才能够就近来圆满的说这一部经啊。也就是说，把我们真如本性的体现用因缘果彻底的详细的方便群巧来广说利益人听啊，只有佛才有办法。所以他的这部经啊，功德力啊，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啊。这是我们大涅槃经啊师父所汇集啊这个第十品啊。那我们现在啊来讲第十一品。第十一品啊是随喜品啊，随喜品。在这一品里面，佛啊就告诉大众，因为佛接受纯陀这位善心的佛教徒供养之后，在中夜啊的时候啊，就要方便世间涅槃呐，世间涅槃。因此啊，佛了解啊，人天啊都非常的悲伤啊，因为有很多事情，若不了解的，人家都会在请佛开示，佛都能给我们众生啊，十方一切众生一个圆满的这个答复啊。那现在佛必须要舍受，因为化缘已尽啊，必须要视现无常，视现方便啊，入这个涅槃啊，这个色身啊就要离开了。因此啊，大家都非常的伤心，所以佛就告诉大家啦，奴等莫悲叹啊，你们大家不要这样子什么悲伤啦，诸佛法因而啊，不止我这样啦，十方一切佛只要来示现说法度众，因缘到的时候，所谓化缘已尽的时候，还是要离开啊。这个世间本来有来就有去啊，有生就有死啊， 就算佛呢这边视线也是要视线生老病死啊。所以佛就讲啦，诸佛啊，三界佛法因而啊，法就是它的规矩啦，啊，它的规则是这样，它的仪式仪轨都是这样的啦，啊，来说来视线都是这样啊，不是只有我释迦牟尼佛才这样啊，三界佛也是这样的，嗯，都是依照这样，然后换面视线涅槃的啦。反正人都有一天嘛，总是要离开啊。我入于涅槃已经无量劫了，这边佛自己就讲，我入于涅槃，所有入于涅槃啊，就是我证得无上大涅槃啊，证得这不生不灭啊，已经无量劫的时间了。佛时时刻刻也在涅槃当中啊，涅槃就不生不灭嘛，所以证得不生不灭，证得这个涅槃，证啊证得无上啊大涅槃，无余涅槃，也可以说成佛以来啊，已经无量劫了，都处在这种所谓啊清净常乐我净的涅槃当中啊，我是很快乐的啦，这一切都是视线啊，这视线八相成道啊，各位不要以为我是很苦啊，我是很快乐，只是视线跟一般人是不一样啊，不是你们凡夫二乘可以了解的啦，所以不能看表面。菩萨就不会了，菩萨了解，佛是来示现的，示现涅槃的，所以长寿最胜乐啦，是佛所证得的真常真乐真我真净啊，已经无量劫啦，入于涅槃无量劫，长寿最胜乐，永处安稳处啊，因为无明尽了嘛，心如虚空啊，永处安稳处啊，如来是一切众生犹如罗诃罗，罗诃罗是佛的亲生子啊，好，这也就是说佛都把一切众生当成好像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这样的关怀照顾教育，这样子怜悯，常为众生尊啊，众生当中啊最尊贵就是佛啊，所以永远啊常为众生尊啊，也就是说佛他自己在十方世界有无量的化身，都去示现成佛，都在众生当中成佛，所以叫做众生尊，也称为世尊啊。既然是永无止境在十方世界啊，都在示现成佛，广度有情，云何涌入涅槃呢？我怎么会永远的进入涅槃，而舍离众生，不度众生呢？不会的，佛是大慈大悲啊，大智慧大德恨啊，大威神力啊，可以帮助无量无边的众生啊，怎么会成佛之后然后就离开众生？不可，不会的，这是我们众生的不了解，以为舍受就是离开了，并不是这样，佛还是有很多的化身啊，有时候走了之后也有可能在化人啊，又来啦，或化某些又来度众生，只是众生不知道而已啊。所以云何涌入涅槃，我怎么会永远住涅槃的不度众生呢？云何舍慈悲啊，我怎么会舍弃内心的大慈大悲呢？哦，不会的啊，永远跟众生在一起，这个就是佛，因为佛也是要行菩萨道，在十方世界啊一样要啊广度有情啊，所以永远不会离开众生，所以常为众生尊，这个就是佛。佛就讲啦，假如一禅体现身成佛道，永除第一乐，而乃入涅槃。佛就比个喻啦，比喻一下，如果一禅体现身啊成佛道，如果一禅体他现在能够成佛道的话，能够极深成佛，然后永处第一乐，就是永处安稳处啊，永处啊最胜乐的意思啦。如果这样的话，这个时候就佛就入涅槃了，但是不可能啊！一禅体啊，这种你叫他起善根，要信受奉行如来正法，要发无上菩提心，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他根本不可能啊， 不可能，所以他没有办法说啊，这个信身啊、极身啊，发了无上菩提心，然后就成就佛道，然后就能够永处最胜乐，不可能的事情啊，是这样。因此啊，就是不可能，所以佛也不可能说永远入于涅槃啊，是这样的意思啦。若有四众弟子能以如来最上誓愿而发愿者，当知世人无有愚痴啊，堪受供养。佛就讲啦，如果说我们佛门的四众弟子，出家二众，在家二众，如果能够以十方一切佛最上的誓愿来发愿的话，所谓最上的誓愿，就是众生度尽，佛才会入涅槃啊，这个意思啊，最上的誓愿就是这样。也就是说，众生没有度全部度尽，没有众生没有都成佛，佛他不会入涅槃，就这样。众生本来就无边嘛，怎么度尽啊？怎么全部都成佛？不可能。所以佛他也永远不会啊入于涅槃啊，永远会跟啊众生在一起，然后度众生能够成就佛道。这个就是佛的最上誓愿啊，众生修行成佛了，成佛之后还是要度众生，而不会永远入于涅槃，这个就是佛的最上誓愿。所以佛就讲了，如果我们四众弟子能够以这个愿，十方一切佛这个最上誓愿来发愿的话，佛就讲了，当知世人啊，你要了解啊，这位大德啊，他就无有愚痴啊，代表他是有智慧，他不是愚痴啊，而且他能够啊堪于接受众生的供养，引发这个愿是菩萨愿，菩萨愿啊，这个是佛的愿啊，众生度尽方入涅槃嘛，是这样啊。因此只要有人发这个愿的，我们是众弟子，有人发这个愿就能够接受供养，以此愿力，你发这个愿，这功德力啊，以此愿力功德果报，于是最胜如阿罗汉。所以在这个世间啊，就如同阿罗汉一样，你发这个愿就如同世间的阿罗汉，可以接受人家的供养，于是最胜啊，在我们的世间啊最殊胜啊，就好像阿罗汉一样嘛，真的阿罗汉呢，给接受啊我们大众的供养。所以发这个愿很重要，发愿是非常重要。如果说你要道心更加的坚定，要修行明心见性，想要广度有情，道心不退，那这样的话你要发这个大愿，发这个菩萨愿，好好的在佛前这样好好的发下这个愿，这个叫金刚愿，永恒不坏的金刚种子。当你在修行度众，遇到这个困难，遇到危难的时候，境界的考验，就算很恶劣很恶劣的时候啊，甚至你的生命受到这个危急的时候啊，很危险的时候，可能要舍身舍命啊，你都不会啊吝惜啊，时间到了该舍身舍命，你还是会舍身舍命的，不会因为恶劣的环境啊，来影响你啊，你所花的这个不可思议的金刚愿啊，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啊誓愿，这个、菩萨愿很重要，因为你发这个愿有这个金刚种子，让你道心坚定。遇到境界会去克服，会去排除，然后圆满的到达彼岸啊，不会被一些啊境界啊所考倒，到最后能够啊都能够啊胜利了啊，而且你发了大愿之后，对你修行度众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你时时刻刻会想，我发了这个愿，我要用功修行，我要度众生，我不能退道心，就这样子， 你们有这个愿嘛，在内心里面总是会显现，让你勇敢的面对一切境界的这种挑战，而去克服，排除一切的磨难，而到达彼岸。所以但愿我们四众弟子为了能够见性成佛道，为了能够广度有情，为了能够护持正法，能够宣扬，但愿我们大家都能够发这个菩萨愿啊，成佛之愿，度众之愿，护法弘法这种的大愿啊，这对我们啊修行办道度众是有很大的帮助啊。你如果没有发大愿，或许就一天过一天啊，就这样子啦，啊，就比较懈怠，比较不会精进啊。你发了大愿，发了这个誓愿就不一样啊，朝着你的目标勇往直前啊，就这样子啊。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这课程呢就讲到这个十一品，讲到十一品。那我们下星期啊，下星期来继续啊，来讲十二品的这样子哈。